四，那么新疆铸造的金币为什么要称响金？响金一词实际上是由响银派生来的，而响银却是个专有名词。整个清代，新疆的财政始终不能自立。自乾隆25年（1760）开始，新疆日常的军政开支以及遇到重大事件所需要的费用，绝大部分要靠中央和内地各省以及海关的协济。因为协济的款项又主要是用于发放新疆驻军的俸饷，所以称为饷银。饷银由常年立拨的协饷和临时拨解的专饷两部分构成。新疆在清代早期，每年收到的饷银有230多万两。咸丰朝之前，因为社会稳定，新疆所需要的饷银由各省和海关所分担的部分都能按期拨解。咸丰元年1851爆发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政府的财政开始吃紧，供应新疆的饷银开始拖欠并大规模的减少。因此当王树南奏请清政府同意后，于光绪33年1907五月，在迪化城外水磨沟机器局采用稀释机器铸造机制币的时候，所铸造的银币就称为响银，金币就称为响金。王树南自己在新疆图志中也解释说，因为所铸造的银币金币是用以抚饷许之不济，故市面之流通，故名之为饷银饷金，确实名实相符，非常贴切。新疆图志记载，饷金金币只铸造了1钱、2钱两种，其金元共分1钱、2钱两种，重1钱者抵文银3两，重2钱者抵文银6两。阳面铸饷金1钱、2钱字样，阴面铸龙纹，边加禅文饷金几钱字样。饷金实物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世人一般都据此以为饷金金币就只有1钱、2钱两种。但是2007年5月，我在陪俄罗斯的钱币学家弗拉基米尔·比利耶夫先生参观中国钱币博物馆时，惊奇地发现，中国钱币博物馆展览有一枚面值5钱的饷金金币。查阅资料后，我发现这枚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货币经营局的金库移交给钱币博物馆的。后来我又了解到，国家博物馆也收藏有一枚5钱的饷金金币，它是1954年1月29日由华东文委调拨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前身的。两枚饷金5钱的尺寸、重量、厚度完全相同，工艺精致，铸造精美，形制上与1钱、2钱完全一致，为真品无疑。但是为什么在新疆图志中只记载有面值为1钱、2钱的饷金金币，而没有面值为5钱的饷金金币呢？经过考证，我发现这是因为新疆图志所收录的资料截止于光绪34年1908，而饷金5钱金币应该是宣统2年1910，新疆巡抚连魁因病被免职，新任巡抚袁大化上任之后，嫌原来的机器压力不够， 另外又从上海添购新式机器之后加注的。这可能是因为响金一钱二钱投入市场后大受欢迎，为了满足市面上流通的需求，于是响金增加了五钱面值的，响银增加了一两面值的。因此当时除了响金五钱，还另外加注了响银一两，这就是响银一两。虽然在新疆图志中也没有记载，但是在现实中却大量存在的原因。当时我专门写了响金五钱考，刊登在中国钱币2007年第二期上。响金一钱直径19毫米，重 3.6 克，底纹银三两，二钱直径为24毫米，重 7.2 克，底纹银六两，五钱直径为 32.7 毫米，重 18.29 克，底纹银15两，正面为汉文响金一钱，二钱五钱四字对读，外圈空白无图文，背面为潘龙图式，四周铸有察合台文，龙上首为汉译响，龙下首为汉译金，龙右侧为汉译一或二五，龙左侧为汉译钱。响金一钱另外还有两种版式，一种版式的正背两面都没有察合台文，另一种察合台文与汉文都在正面。新疆图志记载响金一钱二钱仅开局四月共铸金五千零一两三钱三分。宣统二年袁大化从上海新购机器之后，也仅仅加注不到一年，清朝就灭亡了。民国之后，带有龙纹图案的这种前清帝制标志的响金金币自然也就停住了。因此响金实际铸造的时间很短，数量也很少。据记载，响金发行之后多数都被商家兑换去收藏或赠给亲友，向来都被藏家视为珍品。而响金五钱就目前所知，仅中国钱币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各收藏一枚，堪称镇馆之宝。响金五钱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给响金增添了新的品种，更为研究清末拟试行金本位制的币制改革讨论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五，说新疆的响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币，并且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金币，是因为我国根本就没有实行金本位，自然没有正式铸造过流通用的金币。而新疆的响金金币是在是否实行金本位的讨论还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清政府特批新疆先行铸造流通的金币。研究收藏中国近代机制币的人都知道，光绪末年直至民国初年，王树南在新疆铸造响金金币的前后，户部造币总厂以及吉林、福建、四川等个别省的银元局也先后铸造过几种所谓的金币。如一，吉林银元局于光绪27年1901铸造过金元流通。二，福建官局于光绪28年铸造过精制的光绪元宝。三， 天津户部造币总厂于光绪29年铸造过精致的光绪元宝库瓶一钱、库瓶一两、库瓶二钱。光绪32年铸造过大清金币库瓶一两，光绪33年铸造过大清金币库瓶一两。四，四川省于光绪32年至34年铸造过光绪头像金炉笔等。以上几种所谓的金币，实际上都是未公开发行的金章或金样。都是为了纪念或测试模具，既没有获得政府的批准，也没有参与实际的流通，因此都不是正式的流通货币。进入民国以后，因为正式确定实行银本位制，就更没有铸造过金币。因此我们说，只有新疆的响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币，并且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金币。